我们觉得我们虽然在百忙中能够坐在你的脚前，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可夸的，实在是你的爱的吸引。主，我们谢谢你，但是我们珍惜你所给我们每一分钟时间和机会，听我们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名，阿门。我们还是开始的时候，我们稍微提到一下最近所发生的事。那弟兄姊妹都知道，最近联合国一直是希望给伊朗，就是关于那个关于核子试验的事，是希望给伊朗压力。但是我们知道，到最后到了约讲好的时间，我们知道伊朗并没有拒绝，他还是坚持说他要有他和平的用途，就是他的试验或者他要浓缩铀的目的，就是希望说能够在用在和平用途上。他说以色列可以放心，他绝对不会用在把它发展成个武器。但是目前这个情形呢，大家都知道，已经变成非常棘手的问题。虽然因为事实上呢，很多人私底下还是站在伊朗的这一面，所以美国总统呢，他发表比较强硬的声明，他认为说，他认为现在伊朗的威胁，他把它当作好像凯达的威胁一样。那当然话是这么说，但是你能感觉到这个总统背后说话的无力感。因为自从这个伊拉克事情以后，那么现在你要叫美国在对付北韩，在对付伊朗，几乎是几乎是没有力量。但另一方面呢，引起我们注意的就是经过两次波斯湾战争以后，我们这伊朗是最大的赢家，而且它不止慢慢暗中就把他的势力就延伸到了地中海。那么在黎巴嫩呢是真主党，在这个在以色列这边就是哈马斯。我们说事实上呢完全是在伊朗的支持之下，所以这的确就叫我们想起启示录十三章，包括约翰说他看见有海有兽从海中上来。那么大家还记得吗？当时在但以理书第二章讲到大人像，讲的金银铜铁有四个大的地方。那个时候我们可能会很纳闷，为什么神对于神借着但以理对尼布加尼撒说你就是金头。我们都知道说在尼布加尼撒以前，这个巴比伦有过很悠久的历史，波斯也是这样，波斯帝国也是这样。那为什么根据什么神说你是金头？所以一直到第七章我们才明白，到第七章我们才晓得，原来呢那个自制兽从海中上，那个海就是地中海的。所以现在我们懂了为什么尼布加尼撒是金头呢，因为尼布加尼撒所在的地盘就是今天的伊拉克，离海边远得很，可以说内陆的势力。伊朗呢更东边了，所以虽然有过很长很长的历史，但是的的确确是借着尼布加尼撒王第一次把那个势力就带到地中海边，所以到了黎巴嫩，到了以色列，就到了地中海。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说从海中上来的，否则你不能这样说。那么还有呢，这个波斯也这样，波斯呢以前已经好早好早的，但是古列将军是第一个把波斯的势力带到了地中海。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把圣经读错，没有把预言读错的话，那么旧约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什么时候从海中上来，只是说他的势力到了地中海的时候。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得很清楚，经过这一次的战争，我们说过这一次以色列跟黎巴嫩的战争，从来以色列没有打过这么久的仗，没有，这是第一次。从来没有以色列没有碰过个敌手，这一次算是碰到敌手了。当然我们说过这是个不公平的战争，是个不对称的战争，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说这个的的确确这一次我们忽然间醒过来说，谁壮大起来了呢？伊朗壮大起来了。那么最早当两伊战争的时候，是1980年两伊战争的时候，是 于是美国人是在两害之间取其轻，因为我们的科梅尼说美国是大三代，以色列是小三代，所以在那个时候他觉得两害之间要取其轻。那么虽然他们不喜欢伊拉克，但是帮助伊拉克，西方也帮助伊拉克，结果伊拉克就壮大起来，所以才有两次的波斯湾战争。那么现在呢，我们以为说伊拉克倒了，表面上倒了，但是没有想到在圣经的预言，这个亚述是不光指着巴比伦，也指着波斯说。所以在这个在这样的情形底下，你看你等于又卷土重来了。所以现在的局势呢，并不像当时的，这是完全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样这样的复杂。那么还有大家不要忘记，这个什叶派和苏尼派，虽然说是内部不同的派别，但是有很大的不同。严格说来，就个基本教育来说，这个什叶派是更清楚更单纯一点，因为什叶派相信有十二个伊曼，伊曼就是指那个时候的领袖来说。那么然后呢，这个根据这个他们的说法，就第十二个伊曼到现在应该还活着，卧槽藏起来了啊。那么到了每个时候，他都会找三十六个人，这三十六个人可以说他是耳其面授的面命的，然后呢，这个等于是要把整个的世界把它扶起来。那今天很多人都认为说，现在伊朗的总统应该就是其中三十六个其中。那么在伊朗，特别在什叶派的世界里面，每一个小孩子要教导两件事：第一，你要忍耐，因为伊曼很快就要回来，伊曼一回来，所有的问题都要解决了。那这是他们，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你一生所要做什么事情，能够催促伊曼的回来，催促他的回来。所以很多人，包括这个总统在里面，他认为说美国最多最多最多再给他两年，不到两到2008年问题就要改观了。所以很多人认为说2008年他们伊曼就要回来，伊曼一回来整个世界就不一样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听在基督耳朵里面非常的熟悉。所以我们讲到敌基督也好，讲到假先知也好，讲到这个龙也好，讲到三一恶者的时候，那我们就注意到撒旦怎样是抵挡神，就是冒充神的；敌基督是怎样抵挡基督，就是冒充基督；圣灵的假先知呢是抵挡圣灵，就是冒充圣灵的。所以在主回来以前，这些事情是会很多很多。你觉得圣经里面有一个说法，但是你觉得我们的主三天从死里复活，这个敌基督果然也是从死里。所以我们相信说，目前这个局面的确叫我们知道说，主回来日子是越来越近。所以为什么会这么棘手？那么将来不要忘记，有三个联盟是连在一起的：东方的联盟，然后北方的联盟，还有呢这个西方的联盟。西方联盟当然指的今天欧洲共同市场，这个欧洲原来的古罗马帝国版图来说的。那么北方的联盟是指黑海附近联盟，包括还是包括今天苏联为中心的那些的国家。那么东方的问题就是两部分，一部分是回教联盟，一部分是非回教联盟。那回教联盟当然是今天看得清楚的这些国家，那么非回教联盟当然指着今天的中国、印度这些人口稠密的国家。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今天难怪在联合国里面，你开会的时候，谁和谁站在一边，几乎那个趋势你可以看得出来的。所以我想，当我们注意到这些局势发展的时候，让我们记得它背后有个解释的。那么同时呢，我们不要忘记自从主升天以后，那么不是有七个印吗？今天那个七印还在解开的。这个那个印不是盖章的印，那个印是古时候，尤其在古时候他们像地契一类的东西，当他们契约立好了以后，是一本书。 然后里外都写着字，外面的字告诉你说这个地是属于谁的，里面就是内容。所以这个时候呢，普通他们的习惯是用封条把它封住的，所以你把封条一打开，那么外面当然你看见里面的那个详情就更清楚了。所以我们主升天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手里拿的就是宇宙的地契，那么是用七个封条把它封出。那么今天我们相信已经是第四个跟第五个的中间，所以意思就是整本的书几乎要解开了。那每一次揭开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撒旦是非法的篡位者，神已经把这个地和地基所有的产业已经交给基督了，所以所有事情在地上事情的发生，天上都有一个解释的啊。所以像最近我们在说这个伊拉克一再非常的顽强，那个态度从哪里来，一个什么力量叫他能够这样做，那么勇敢。那么新闻记者已经告诉我们，有一次他说我们就是怎么样我们也得要进到这个核子俱乐部。那原来他讲这个话以前他已经去见过第十二个伊曼了，伊曼已经给他一些什么暗示了。所以弟兄姊妹就知道说到底这个东西已经不是普通平常的事情，不是，已经不是自然界的事情，这已经到了超然界的事情，或者说已经到了灵界。那问题一到了临界就非常非常的复杂，所以有的人不敢的就变得很敢，有的人应该怕死的就变得不怕死，因为他完全被另外一个力量把他掌握住，就像一个人喝醉酒一样，当这个酒精灌满他，他被酒精驱使的时候，他什么都看，什么他是另外一个人。所以如果我们用平常的眼光来看一个人，你没办法解释他，你怎么解释希特勒，你没办法解释他怎么这个杀人不眨眼一下子600万这个犹太人。那原因很简单啊，当一个人不是他自己，当一个人完全被另外一个力量把他掌握住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已经是临界的事了，这个不是再是平常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光用平常的眼光来看这些所发生的事。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关于时事我们就说到这里。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继续来看我们所要交通的圣经中的夜景。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这个大卫的夜，我们好不好来看两个地方。第撒母耳记下第十七章，撒母耳记下第十七章，第一节。亚西多福又对亚沙龙说，求你准我挑选12000人，今夜我就起身追赶大卫，趁他疲乏手软，我忽然追上他，使他惊慌。然后我们再看第16节，现在你们要急速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今夜不可住在旷野的渡口，勿要过河，免得王和跟随他的人都被吞灭。然后我们再看第19章，第19章第一节，有人告诉约雅说，王为亚沙龙哭泣悲哀，众民听说王为他儿子忧愁，他们得胜的欢乐却变成悲哀。那日你众民暗暗的进城，就如败阵逃跑惭愧的民一般。王蒙着脸大声哭嚎说，我儿亚沙龙啊，亚沙龙，我儿啊。约雅进去见王说，你今日使你一切仆人脸面惭愧了，他们今日救了你的性命和你儿女妻妾的性命，你却爱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 你今日明明的不以将帅仆人为念，我今日看你，若押算我活着，我们都死亡，你就喜悦了。现在你当出去安慰你仆人的心，我指着耶和华起誓，你若不出去，今夜必无一人与你同在一处，这祸患就比你从幼年到如今所遭的更甚。于是王起来坐在城门口，众民听说王坐在城门口，就都到王面前。好，我想我们圣经在三十九读到这么多，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大概都是指着大卫一生里面有几个很重关键性的夜晚。那现在呢，我想我们要解释这一段的圣经。这段圣经并不容易解释，那原因就是我们对于神在我们身上的对待，我们不是完全的了解。所以我想我们还得要回到这个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因为当我们读到撒母耳记十一下十一章，我们的大卫犯罪，这个很清楚，他不光犯了淫乱的罪，他也犯了谋杀的罪，是两大罪状。他谋杀是得罪乌利亚，他淫乱是得罪乌利亚的妻子，所以这是大卫犯了两个大的罪。然后大概有一年之久，大卫不认罪。那么这个特别是诗篇三十二篇给我们看到的，但是最后到了十二章，神就借着拿单去见大卫。那拿单当然就代表圣灵的声音，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说那个话重到一个地步，大卫就醒过来。所以弟兄姊妹，人有可能到一种情形，陷在罪里面，他醒不过来的，他不知道，他根本就不认罪。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圣灵的工作终于把他点醒了。那么点醒的时候，我们注意几点几件事。就第一呢，第七节，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这个非常重要。你知道许多人讲到罪的时候都是指着别人说的，软弱都是别人，失败都是别人，你从来不会想到是我，不会。那大卫很明显的圣灵就提醒他，就借这个比方，一个富户跟一个穷人的比方，富户是什么都有，穷人是什么也没有。穷人犯罪有他的原因，穷人的犯罪有他的无奈，穷人的犯罪有的地方你可以解释，不是可以原谅，但是你可以了解的。但这里呢，你看有一个人是富有的，神把什么都给他了，他还犯罪。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记清楚大卫犯罪的性质，他不是穷人犯罪的性质。当然犯罪都没有理由，犯罪都不可以有借口，穷人富人犯罪在神面一样是罪。但是呢，不要忘记，穷人乃代表神格外的恩典，而富人这是富足，神把格外的富足加在大卫的身上，结果你看见大卫犯罪。所以现在呢，有一年之久，大卫怎么样都不肯认罪。他有喜乐吗？没有喜乐。那一年可以说好像那一年所过的日子简直像地狱的日子，他自己形容给我们看。所以等到拿单说你就是那人，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圣灵就叫这个大卫无地自容。所以最后他怎么说，第十三节，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弟兄姊妹，他怎么得罪耶和华？他得罪的是乌利亚，他得罪的是乌利亚的妻子。但是现在他看你说，当人得罪乌利亚，得罪乌利亚的妻子以前，他已经得罪神。所以一个人犯罪还不是因为羞辱了别人，一个人犯罪还不是因为谋杀了别人，还不是因为摧毁了别人，这当然是罪。但是我们要知道说，一个人顶撞人以前已经顶撞神。 所以这个时候的认罪是什么认罪？认罪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所以我再提醒在座的父母，我们要帮助孩子从小就要建立养成一个认罪的习惯。如果小日子你都把它教好，到了有一天弟兄姊妹，你看见你会看见说他就不容易认罪，而且他没有犯罪，没有太重的感觉，他总觉得我不偷不抢，或者他觉得只要我对得起他们，他用各种方法来解释。但是要给孩子们看见说，犯罪第一件事情他是得罪神的。所以如果你在对父母认错以前，你是要向神认罪，否则你不必对人来认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的在这里，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最后你看见大卫就认罪。那大卫一认罪以后，下面大卫拿单怎么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所以弟兄姊妹，神赦免快得很，只要这边一认罪，那边就赦免。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我们的神就这样一位神，我们的神好像很容易忘记一样，只要你一认罪，他什么都忘记，他可以说把你的罪根本丢到太平，他觉得我什么记也记不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了圣经里面的赦免，神的赦免很少 是那么快，我们的赦免是慢的，我们的赦免是吝啬的，我们的气长得很，要到了不光是一个太阳下山，两个也许四五个黄昏以后，我们才肯完全赦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不是，我们就一赦免就赦免了，一赦免了好像就没有事情发生一样。但是我们不行，我们说你要让我再气一会儿，那我不能一下子把你一转过来转不过来，你还是让我气个两三天才行，对不对？我现在完全不理你，但是呢，现在起码我一天不能想对你讲那么多的话，那就是我们。可是呢，我们的主不是，神不是，他就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但是请记得弟兄姊妹，你如果从十三章开始，你看见那里面所发生的事和神借着拿单对大卫所说话是完全是应验了神对拿单所说的话。换一句话说，现在因着大卫犯罪，神管教的手就已经在大卫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没有人赦免人的罪像神那么快，但是你不要忘记，一个人一犯罪，神正直的手，神管教的手就很自然就临到他身上，这一点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当神看见这个人犯罪，表明什么？表明这个人不行，表明这个人他没有抵抗诱惑的能力，表明这个人呢，他可以说他不能做，他可以讲得很光明堂皇，他可以帮助许多人，在讲台上慷慨激昂，帮助了许许多多人。但是等到事情临到他的时候，你看软弱像水一样。所以弟兄姊妹，神可以让你过，神可以说赦免你，但神所在乎的这个人怎么办？这个人有希望吗？像大卫这样的人会犯这样大的罪？当然了，不要说，虽然从此以后叫仇敌大大有亵渎神的机会。弟兄姊妹，用人的话来讲，好像现在神的脸都挂不住了，这还是小事。在神的感觉里面，大卫的前途，神现在在大卫人继续要不要，还是这个器皿就废掉了，就完了。你知道，严格说来，很多人一犯罪以后，那个器皿就没有了。你信不信？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好多这个电视误导家，他一失败了以后，你看见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没有耳朵在听那些话了。等到你在那里讲福音的时候，你好像很有能力的时候，背后的人大概你心中的影子所想象的，你就这样一个人，所以那个能力已经没有了。所以严格说来呢，他的功用到此为止，就没有了。 所以从前有一个弟兄呢，他犯了，他失败了以后去见何士文姊妹，那何士文姊妹就告诉他，何士文姊妹他知道怎么帮助人，他的弟兄，现在你要到在道主面前要承认说，当初是你，当初你用我制造我，是个器皿，叫我在你手中有用，但是犯了这个罪以后，你不能再勉强神像从前一样的用你。你要承认主啊，如果是你怜悯，你再不如我创造的器皿，但是你可以用我，你也可以不用我。原因在哪里？因为我得罪了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大卫的身上你要看见一件事，神的赦免毫无疑问，神的赦免毫不吝啬，但是除非神把我们完全放弃了，你要神完完放弃吗？如果我们要神再次把我们捡起来再造成器皿的话，神听不听祷告，神能听得祷告，但如果这样的话，神那个管教的时候就不能放手了，然后一直等到他到一个时候他觉得满意为止，最后你看这个人不光被恢复了，而且现在又开始在神的手中有用了。想想看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一个在电视这个，或者说是在电视布道家，有帮助多少人，要叫多少人信主，结果他的羞耻在众人面前的时候，你想他虽然今天可以继续工作，仍旧可能也有人来收看他，你要有的人对人着迷，你怎么样他都就是着迷，你没办法的，人就这样子。但是呢，问题在这里，能神的能力已不在了，像参孙一样，你看那个头发一剪掉以后，这个能力就离开他了。神可以赦免他，但是问题在这里，问题就是我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说，那其他的能力的确是离开他了。那么弟兄姊妹，如果神没有放弃的人，那就证明说神还把他抓在手里。那么根据大卫现在这个行为，能够被神用吗？不能。如果大卫还要被神用的话，那么好了，这是神特别的怜悯，因着爱的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神这个管教的时候，就很自然的临到了大卫的身上。所以你读到十三章十四呢，一读下去，你看一路都是神的管教。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是神告诉世界上来说，在大卫这个犯罪这件事上，我们有关系的，和他完全撇清的。那么今天神如果审判一个世人的话，神没有理由不审判他自己的儿女、自己的百姓。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神就当作全世界的面前，给我们看见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特别蒙恩得救以后，我们讲到主的恩典，我们讲到主的赦免。好像人觉得这恩典都是非常便宜廉价的，没有这件事情，恩典向来不是廉价的，因为我们的主已经付上了最昂贵的代价，所以没一个人可以轻看，没有一个人可以藐视神自己。那大卫犯的罪是什么呢？大卫从表面上来讲是得罪神，是得罪乌利亚，得罪乌利亚的妻子，但在神的眼光里面，那是大卫。第一，他藐视神的名分；第二，他藐视神自己。弟兄姊妹，你常常会觉得，我们有没有可能藐视神？我们有可能藐视人，我们又不可能藐视神。但是看看你做的事，看看大卫做的事，神怎么解释呢？神说，第一，你藐视我的命令；第二，你藐视我。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神对大卫犯罪的解释。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大卫犯罪这件事学一个很重要的警告，我们千万要靠着圣灵防患于未然，我们千万不要是一个亡羊补牢。那有很多人觉得神反正有恩典呢，我们亡羊补牢补课那个代价是惨重的，是不容易的。 这个碗破了，器皿破了，神是可以再做一个器皿。但是弟兄姊妹，现在神要再做的是不容易破的，不能再像从前一样破的。你不能够去，今天弟兄姊妹，神做一件事不能一破再破，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神管教的时候，当然就越过越严谨。所以你读下去，你就知道说，神管教的时候没有离开大卫。你看看我所发生的事，那给我们一个很大很严肃的警惕。所以我在说弟兄姊妹，当你读到大卫一生的时候，尤其读到大卫的犯罪，大卫一生两个大罪，一个罪就是这里所犯的罪，还有一个后来重建百姓。那么这两个罪实在作为是大卫一生最大的污点。那名誉就算了，污秽就算了，你知道大卫被污秽，这但是问题在这里，问题就是是不是大卫就完了？像这么大的罪应该就是完了，像这么大的罪应该就摆在一边，就是现在这个瓦破掉了，你知道丢在一边呢？现在你没有理由和神绊脚走神呢，你非用我不可，不能，你不能再这样做。所以我在说，赦免不赦免，神当然赦免。只要亚兹这个，只要大卫一犯一得一认罪，我得罪耶和华，拿单就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你看没有一个音乐像这个音乐一样，神居然赦免了大卫的罪，不错。大卫的罪是赦免，但下面怎么说呢？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三千年来，弟兄姊妹，所有反对神的人，耶和华的仇敌，的确借着大卫就得着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拿单就回去了。所以，弟兄姊妹，神赦免了大卫的罪。但是他犯罪所结的果子，神的命定是他一定要死的。这什么呢？这就证明说，这是神管教的时候。那现在我们要问，赦免只有一种吗？圣经里面赦免不是只有一种。今天你认罪的神赦免你，这个赦免是福音性的赦免。等到你得救以后，现在你又犯罪了，你在神的光中认你自己的罪，那么弟兄姊妹，神是信实是公义的，耶稣的血你就认自己的罪，神要有主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神赦免我们。这个赦免是交通性的赦免，弟兄姊妹，你看见没？因为这个缘故，你的罪得了赦免了。但是还有一个赦免叫做管教性的赦免。那你读下面这一段，你不能光看见管教性的，你不能光看见管教的手，那这个就太重太沉重了。但重要的就是大卫经过整个管教的时候，他最后怎么能够得着管教性的赦免，这一点很重要。所以一个人一落在神管教的手底下，那这就是彼得所说的神大能的手。那在这个大能的手底下，弟兄姊妹，我们只能做一件事，就是要服在大能的管教。换句话就是顺服，没有第二件事。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一个人服在管教的手底下，然后圣经说到了时候，神就要使他升高。那弟兄姊妹，到的时候就表示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神说好了，现在我相信这个器皿不会再重演，再像从前一样。现在呢，神在他的工作到一个时候，现在神可以把他管教的时候挪开了。那这个时候呢，你看你这个人就升高了。这节圣经在哪里呢？我们一同来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六节，所以你们要自卑， 不在神大能的手下，这就是管教者说的。所以对于管教的时候，你我只能够顺服，你越挣扎就越跌得比心越重。到了时候，那这个时候是神的时候，他就比较你们升高。所以等到我们升高的时候，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管教的时候从我们身上挪走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得到了管教性的赦免。啊，这一点很重要，这不是福音性的赦免，这和福音的工作没有关系。啊，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或者我想我们多看几节圣经好吗？因为我觉得这个观念是需要有的，在很多神的儿女中间没有这个观念。没有这个观念，所以要么他就放松了，他就随便了。但是你知道神实在是轻慢不得的。你看这个路加福音，我们很快看一下路加福音第47节。第24章，路加福音24章47节。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外邦。那这个赦免是福音性的赦免，或者说是永远赦免。只要你一相信耶稣基督以后，他就把我们所有的罪就丢到太平洋里面去了，这是福音性的赦免。所以圣经里面好几次讲到这样的赦免。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看看另外一种性质的赦免，那就是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这个指的一个基督徒得救了以后，他偶尔失手了，偶尔失败了，他犯了罪，那只要我们认自己的罪，你看神是信实的公义的，要赦免我们的罪。所以这个赦免是交通性的赦免，因为这个赦免我们与神之间的交通就恢复了。我想这是两种。那么还有一种赦免呢，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一节，我读给大家听。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你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弟兄姊妹要记得，这个摊子所以是摊子，不是普通的摊子，不是因为他出了什么不是因为他遇到了什么遭遇啊，或者碰伤了或者什么，不是的。这个人他的摊子，他变成摊子和犯罪有关系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他犯了罪，他变成摊子，就像那个38年摊子一样，你看见也是后来他不很明显的就跟他犯罪有关系。因为他的犯罪，结果他就吃他的果子，那他的 consequence。所以呢，结果他怎么办呢？他就是个摊子。那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主说你的罪赦了。主并不说你起来行走，或者主不说我医治你的病。弟兄姊妹不要忘，医治病只是个病。但是问题，这里的赦免是什么？这里的赦免是管教性的赦免，这个赦免不是一个福音性的赦免。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明显的，这个摊子什么也没有做。 我们知道归信的赦免乃是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我们这个认我们自己的罪，那么弟兄们，神是公义的，是信实的，这个我们懂。但这里的赦免很明显的是管教性的赦免，所以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些的话，有的地方我们就不大懂了，这个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么我们再看这个，比方说比方说第六章，马太第六章14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那弟兄姊妹，如果你只懂得什么叫做福音性的赦免，什么叫交付的赦免，你这句话根本就不懂，对不对？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里的那个饶恕是指的管教性的饶恕说的。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如果我们这个人落在神管教的手里面，那请记得，什么时候神有管教性的赦免，什么时候神的手能拿开呢？就看你对弟兄姊妹是怎样的。所以弟兄姊妹，神的管教是可以挪开，但原因就是说我们怎么样都要像那个都要掐着我们弟兄的手，就好像这个，就好像保约彼得一样，他掐着他这个安德烈的喉咙，怎么样都不放过他。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如果神赦免的手，就是管教性的赦免，能够临到我们，就他的手能够挪开的话，那不要忘记和我们对别人饶恕很有关系。所以在这管教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记得吗？今天神手能不能挪开，就看我们肯不肯顺服，也肯不肯学习这些功课。当我们真的学过这个功课，你看这个人慢慢慢慢就放大了，然后到时候神说好了，现在呢我在他身上已经完成我所要完成，现在他靠得住了。弟兄姊妹，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如果你只知道什么叫福音性的赦免，只知道什么叫交通性的赦免，那这句话我们根本就不懂得是什么意思了。那么还有我想很清楚，18章也这样，你看这个18章主耶稣讲的70个七次也是这样，18章饶恕人70个七次，你看34节，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了。那这不是福音性的，这个也不是交通性的，这个很明显，这个神的赦免这里是管教性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什么时候神管教的时候挪开，到时候神怎么就挪开了，我们不知道，这是在神手里的主权。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所要学的功课是什么？我们要所要学的功课就是就是顺服的功课。那么还有一点我想不必再提了，你还记不记得这个雅各说，如果有人生病的话，需要请长老来，然后长老为他按手，那最要紧的就是他的罪得到赦免。为什么？因为那个病不是普通的病，那个病一定和罪发生关系的病。那这个时候呢，你知道教会的祷告，长老们的祷告，有一个可能，神能够把那个管教性的赦免，也就是神能把管教的手挪开，那这个时候病就好了。因为否则的话，那个病是和什么？和罪发生关系的。那么你看，那这个时候不光是病要得个医治，最要紧的是什么？就要他要能够得着管教性的赦免。所以弟兄姊妹，读圣经我们要仔细，像得救，圣经里面得救好几种，比方说有一种得救，这个姊妹有的，弟兄不可能有，那就生产上得救，那这是明明是得救啊，但是这是特别只有姊妹才有真正的得救。所以圣经里面得救有生产上的得救，还有的从世界里面拯救出来， 还有呢从苦难里面拯救出来，还有呢就是从神的面前拯救出来，所以这点很重要。那么我们一相信就得救，那个得救是在神面前得救说的。那么等到我们受尽是从世界里面 得救，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虽然信了，我虽然是秘密的信，但大家看不见。那么三缺一的时候，犯罪的时候，他们还找到我，所以我一受尽什么意思？这个人已经完了，没有希望，你不要再找他了。所以我这个人从世界里面就拯救出来，所以这才是为什么是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所以那里的得救是指的从世界里拯救出来，不是指说在神面前得，在神面前得信耶稣就得永生啊。所以同样的讲到赦免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有好几种的赦免。那么懂了这个以后呢，我们再懂得再看这个道理一生，我们就懂了下面那些故事，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我们就看说到底大卫当他犯罪以后，神的手在他身上，你看他怎么学这块功课。按理来讲大卫已经完了，你要知道说从此以后，你看全世界这个都在 都可以得到亵渎的机会，但是感谢主，这个器皿是破了不错，神可以再造一个器皿。但是弟兄姊妹，神的方法不一样，神不能够像从前一样，不能了，因为这个人已经靠不，这个器皿已经不行了。所以现在呢，神要确定，要确保他再造这个器皿的时候，这个器皿到时候不会破。所以呢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那么你看见神的手很自然的就在这个他的身上。或者我想我再用一个比方啊，我也许大家就懂得什么叫做这个神这个管教性的赦免。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一个孩子，这个本来呢跟妈妈关系很好的时候，那他厨房的柜子都不锁着。还有呢就是孩子很容易到这里拿，很容易什么都可，这个就是说他这个他要拿什么就拿什么，那柜子也不要说什么都不需要上锁。那么好了，假定有一天，那么孩子知道说妈妈什么都不上锁，然后呢他就可以把这个也拿来吃，把那个也拿来吃，那妈妈就觉得这个事情很严重的。所以呢，那么当然发现了以后，那么孩子如果跟妈妈说对不起，我不敢了，那求你饶恕我，那妈妈当然要饶恕他。那么一次这样，两次也这样，三次这样，每次妈妈都赦免，每次孩子认罪都真的，每次妈妈的赦免也是真的。但如果妈妈看见孩子这样做的时候，她觉得这个孩子不光犯罪，这个孩子身上有个基本的弱点，如果现在我不帮助他的话，那将来我等于害了他。所以很自然的，你看妈妈从某一天开始，她把所有的柜子通通锁起来。那弟兄姊妹，这个赦免是赦免没有错，妈妈的确爱孩子也赦免了他。但是从此以后呢，妈妈的办法改变了，妈妈对待这个他的办法改变了，因为妈妈要挽回他，妈妈不能让这个事下去。所以呢，从那天开始，他把所有的锁都关起来，所有的锁都关起来，这叫做妈妈的手，是管教性的手。那么什么时候他等一等，等一等，结果呢？哎，慢慢他孩子又进步了，又进步了啊！你慢慢再又进步，到了有一天，他觉得他到一个时候可以了，那么然后呢，妈妈就把所有的锁都撤掉了。那么这个所有的锁都撤掉那一天，就是这个孩子的管教性赦免。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跟大要明白大的一生，那么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所以这种的赦免呢，是管教性的赦免。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可以回到这个第12章。那么第12章呢，你看第7节呢，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然后第8节，为什么神把大卫比作富户，为什么神把乌利亚比作穷人，有他的道理。当然两个不能，一个是王，一个是君王。 那现在神就提醒大卫，我是怎么把你带到王位上。你看下面神怎么说，他说第八节，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就早就加倍的赐给你。大卫应该满足了，就是在人就是不满足的，许多人犯罪是不满足，他不是穷人，穷人犯罪有的有诡计可循，但是呢在这里大卫的犯罪是，我给你这么多你还不以为足，那么如果你不以为足也可以，我就加倍的赐给你，你应该不会犯罪了吧，你应该满足了吧。所以我们要懂得当神借了拿单对大卫说这段话，我们要知道他到底是怎么说的。让第九节，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所以弟兄姊妹，在人的感觉里面，大卫是得罪乌利亚和他的妻子，但在神的感觉里面，你这么富足，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你没有把耶和华的命令根本放在眼里，你根本没把它放在眼里，这叫做藐视耶和华的命令。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到底心中有没有神的命令存在？在所有的方程式里面，你就把神的旨意放在里面，这一点很清楚。如果你贫穷没有话说，就是因为你富足，那么现在当你处理这一切事情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把耶和华的命令放在其中呢？然后说，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你借养人的刀杀害赫人的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所以藐视耶和华的命令是两件事，第一呢，你借着亚扪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这是谋杀，又娶了他的妻为妻，这是淫奸淫，所以是两个大的罪。原因很简单，因为他的心中没有把神的命令放在他的心中。然后呢，下面第十节，你既藐视我，所以弟兄姊妹，神说话越说越重。前面是藐视我的命令，下面呢，你既然藐视我，娶了这个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不永远离开你的家。你是借着亚扪的刀杀害了乌利亚，但那把刀不会离开你的家。这是什么？这是神管教的事，你看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先要告诉年轻人，就尤其在美国这个国家，你看现在年轻人根本心中没有耶和华的命令，根本没有神，没有人。我们要给他们看见说，不错，你的罪神能够赦免，但是问题就是，你从此以后你就落在神管教的手底下。弟兄姊妹，很清楚很清楚，神是公义的神，神是轻慢不得的人。尤其今天在美国这样一个放松的国家里面，如果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再不帮助我们的儿女，因为世界上他们不懂得这些，他们听见说哦，一切都是恩典，听见说只要怎么样，主不错，主是蛮有恩典，主就是我们的救主，但是主从来不随便的放过我们的罪，这一点很清楚的。然后第七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来攻击你。所以后来大卫的祸患是从哪里来？从他的家里来的。那弟兄姊妹，最大的祸患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他所有的儿子里面，最英俊的，最潇洒的，最能够代表他的，没有人像他，没有人能够代表大卫，是亚沙龙。也许你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么多儿子里面，从外面来看，大卫最得意的是亚沙龙。结果弟兄姊妹，是神借着他亲生最好的儿子亚沙龙，就兴起了祸患来攻击你。所以你读到后面的时候，你看见了，当亚沙龙起来背叛他的时候， 你要记得大卫记得神借着拿单所说的话，不是亚撒龙攻击你，是神攻击你，这是神管教的时候。所以让我们看见，当你落在神管教的手的时候，你要怎么反应。你解决亚撒龙是简单的事，你要对付亚撒龙是简单的事，但是你要对付神的手是件很难的事，是不容易的事。因为神说，神说我要兴起祸患来攻击你，这个攻击是神的攻击，这不是亚撒龙的攻击。所以这代表什么？这代表神的手，管教的手。然后下面，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飞兵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来报应你。那弟兄姊妹，大家都知道说，到了这个大卫犯罪的时候，是黄昏的时候，他是起来然后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你读到后面的故事，就在同样的皇宫的平顶以下，是亚撒龙羞辱了大卫的妃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这是什么？这就是神那个管教的手。虽然神赦免他了，没有错，但后来这些事情仍旧发生了。所以可见那个管教性的赦免，神没有挪开。你看见吗？哎，婚姻性的没有问题，你必不至于死。而且他你读了32篇，你知道说大卫是有福的人，这个都不错。大卫不必担心他将来要到永火，不必这些你看是福音性的。但是问题在这里，问题你看，你说神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但是呢，你的犯罪的果子仍旧存在的。所以这个是第二件事。第一是刀剑，你是借了别人的刀，这个刀就不会离开你的家，而且那个祸患是从你家里开始的。你怎么在平顶上动了犯罪的念头，现在你看见最后呢，你看见神管教的手这样的临到他的身上。那第三，当然我们知道的就是你故死，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那天晚上恐怕是大卫很难的一个晚上，他为着这个儿子，他进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他后来告诉我们说，他说呢，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怜恤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这是他为什么他进食，为什么他这样做。但是就是你看你最后他孩子还是死了，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很明显的神管教的手临到他的身上。那么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实在你觉得很沉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告诉年轻人，也告诉我们自己，那个罪的代价是很大的。那么这里呢，我们知道说，那现在呢，大卫的儿子是死了。那么有一件事很稀奇，24节，大卫安慰他的妻88，与他同寝，他就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耶和华也喜爱他。那弟兄姊妹，所罗门是这么生下来的。那个建造耶和华的殿的人乃是所罗门。就在神手的同时，你看有神的恩典。就在人犯罪的时候，就是你做梦也没有想到救恩是从所罗门来的。然后你读到主耶稣的家谱的时候，你看见主耶稣的后，你讲的主耶谁生谁，谁生谁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在那个家谱里面，你也读到乌利亚的妻子，你也读到所罗门。这里不是亚撒龙，这不是别的，你如这个也不是这个也不是后来的暗论，都不，这都是他的儿子。但是呢，就是他与八十八所生的儿子。这证明什么？证明说神是蛮有恩典的神。你看救恩是从这里出来的。我们知道这大卫这个器皿是碎了， 现在神的都临到他，按理来讲神不能再有大卫，所以你看见吗，神没有医治他的儿子，这个是乃是神的时候。但是你从所罗门的身上，你就看见神是蛮有恩典的。现在你看见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看见神没有放弃大卫，因为神当初应许大卫说，我要建立你的家室。当然大卫没有想到神是这样的把所罗门赐给他的。真的要建造圣殿，那个人居然每次他看见所罗门，他都看见恩典的影子。弟兄姊妹，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一面你不能不感谢主，但另一方面你看见说神爱大卫，神越爱大卫，那个行政的时候，那个管教的时候越来越沉重，神不轻易的让他过去。所以呢，后来就发生了下面许许多多的事。他发现他的女儿受了玷污，他发现他儿子暗论，结果被亚沙龙杀死了。那么当然大家详细的故事大家都很清，你知道大卫的感觉是很细腻的感觉。你记得等到暗论死的时候，你看大卫为他哭，大卫为暗论哭，所以大卫的感觉是很细腻很细腻的。当然了，亚沙龙有亚沙龙的理由，你怎么可以随便玷污他的妹子。那么当然这个里面的故事就大家如果读过以后就很清楚了。那么一面呢，他为亚沙龙悲为暗论悲哀，另一方面呢，亚沙龙就逃走了，一逃走逃了三年，他投到哪里，逃到基述，基述大概就是今天这个加利利的北边。如果加利利大家知道有一个是什么地方呢，你知道这个伯塞大，圣经不是讲伯塞大不是彼得的家乡吗？所以如果这个加利利海啊，如果是中的话，它大概在一点钟那个地方，一点钟的位置。那么到现在你会看见有很多考古的就在伯塞大，那那一带就是基述，那一带就是基述。所以呢，那个时候亚沙龙就躲到那个加利利海北边去了，就是伯塞大那一带。那么一待呢就是三年，然后呢这个暗论死了以后呢，大卫就得了安慰。那么等到这个暗论死了以后呢，圣经说心里大卫心里就切切想念亚沙龙，这实在是大卫心。实在说来，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看大卫故事的话，你说的确是这么多儿子里面最叫大卫引以为荣的，那就是亚沙龙。你看呢，在十四章二十五节，圣经这么说。以色列全地之中，无人像亚沙龙那样的俊美，得人的称赞，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就是圣经的形容从来不夸张的，圣经一份就是一份。那这里圣经对亚沙龙的形容是以色列全地之中，无人像亚沙龙那样俊美，得人的称赞，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今天你能不能找任何一个人从头顶到脚尖，从脚底到头顶是毫无瑕疵的？你也许在这里有个痣，在那里有个点，你都不知道。所以没有一个人是毫无瑕疵，但是亚沙龙是这样的一个人，而且他头发甚重，每到年底剪发一次，所剪下来的暗王的平称一称重200舍克勒。亚撒龙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名叫他玛，是个容貌俊美的女子。所以弟兄姊妹，难怪在这么多人里面，你知道所有人都以亚撒龙骄傲，那么当然呢，这个大卫也是以亚撒龙为荣，毫无疑问。不，当然了，亚沙龙呢，他这样俊美，当然就是所谓的 charisma， 他有吸引的地方，所以后来他得着王的心呢，他得着很多的人心，当然跟他有关系。一个人脸越长得像明星，越容易得着很多的人。所以我们知道说，亚沙龙的的确确是这个谁呢？是这个大卫心中的骄傲，那毫无疑问的。但是下面你结果你看见说是亚沙龙伤了他的心。 那虽然是三年以后，三年以后呢，但他心里还是想念女儿。那没有想到他这个想念让他让这个他旁边的约雅知道了，所以后来约雅呢就想了个办法，那么详细的这个你一读就知道了，那么就借助另外一个人，然后呢意思就是说提醒大卫能够把什么能够把这个亚撒龙把他召回来。所以后来呢王就约见约雅，那约雅刚好知道王所要做什么，所以最后呢，然后果然是约雅把亚撒龙带回来了。不过这父亲还是很生气，叫他不要见我的面。所以又过了两年，是一共过了五年呢。又过了两年，亚撒龙没有见王的面。那最后呢，我们知道说他要把约雅叫来，约雅不肯来，结果后来就把约雅连把他放火烧了，然后约雅终于来了。那他最后呢，意思就是他还是要见王的面。所以最后呢。圣经说亚撒龙来见王，在王面前匍匐于地，王就与亚撒龙亲嘴。所以五年以后呢，你看见亚撒龙终于回到了他父亲的身边。那么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说亚撒龙他慢慢就得了许多人的心。那么详细的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但最后的结果就是亚撒龙起来背叛。那么在亚瑟和背叛的里面，有一个人本来是大卫的谋士，叫做亚西多福。那么然后呢，最后你看见这个亚瑟龙到了哪里去，到了希伯伦，然后呢他终于背叛了，然后呢很多人就跟着他，所以圣经说叛逆的事太甚大，因为随从亚瑟龙人民日渐增多。亚瑟龙当然有他的条件，我刚才说过，那因为这个缘故，最后呢圣经告诉我们，就是撒母耳记下十五章十三节，有人报告大卫说以色列心都归向大卫。那接着的是什么？接着就是大卫的流亡，大卫的逃亡。那弟兄姊妹，逃亡对大卫来讲是司空见惯的事，他从前已经经历过了。不过他从前年轻的时候逃亡是逃少的，草罗代表肉体，他是被圣灵膏的，所以那个功课是一种的功课，但是现在的功课是另外。那个时候你看见吗？那个时候是神雕刻他，这一次呢是神管教他。那个时候大卫没有错，但因为神要把大卫放在王位上，所以他从一个地方一个山洞走到另外一个山洞，在旷野里面去逍遥。但是弟兄姊妹，现在没有想到大卫又开始过流亡的生活。所以那这次怎么逃呢？我们知道这个耶路撒冷的附近，耶路撒冷东边有一座山叫做橄榄山。那么现在很明显的，当这个亚撒龙要做王的时候，所以大卫就开始逃难，就开始逃他的儿子。那么很自然他们是要逃到约旦河东边去，所以最后是逃到约旦河的东边，那是没有疑问的。那么这个然后呢，所以一路上呢，圣灵就特别形容了大卫怎么流亡的。所以圣灵从来不浪费笔墨，当你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就看见一路上有许多事情发生。为什么圣灵那么仔细，一点都不放松，把那些经过一五一十的告诉我们呢？在这个里面就给我们看，当大卫落在神的手底下的时候，大卫是怎么反应的，这就很重要。因为你看大卫所学的功课给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示范，因为如果我们真的落在神管教的手底下，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功课不光大卫学的，我们也应该要学的。那么不要忘记了，现在很明显的是亚撒龙攻击他，但是大卫记得神借着拿单说是神来攻击他，所以他认识神的时候，许多人呢就是不认识神的时候，他只知道亚撒龙对不起他，他只知道亚撒龙攻击他，他没有看见神攻击他。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看大卫他仍旧在，虽然他失败了，他落在神的手里面，但是现在他的确伏在神大能的手上。所以呢你看见现在呢他们就开始逃亡了。 那么然后呢，有600个这个加特人呢也要跟随他。那么那个时候呢，王就对加泰人说，他说你们是外邦逃来的，为什么和我同去呢？你可以回去，你要么和新王同住，要么就回到你的本地去。你来的日子不多，我今日正好叫你与我们一同漂流，你一定是住处呢，不如带你的弟兄回去吧，愿耶和华用慈爱诚实来带你。所以当许多人同情他，你知道在这个时候啊，人的同情是非常重要的。尤其不要忘记啊，现在的大卫不是从前逃亡的大卫，从前逃亡大卫的圣灵高他，圣灵站在他这一边，所以弟兄姊妹，人跟大卫，大卫有道理的。但是现在呢，你看你为什么这些人来跟随他呢？他所以流亡，因为他落在神正直的手底下。那现在有这些人来跟随他，那弟兄姊妹，如果他仍旧活在肉体里面的话，他当然觉得怕寂寞。他觉得虽然现在我被推下王位，现在我要逃离宝座，但起码还有人能够拥护我。那这个时候每一个拥护的人都能够打动大卫的心的，但这个时候大卫不是站在他自己这一边，他站在神的这一边。他如果站在他自己这一边的话，600个人、6000个人他都欢迎的。但这个时候他怎么说？劝他们回去，他说愿耶和华用慈爱诚实来带领。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这个以太对王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又敢在王面前起誓，无论生死，王在哪里，仆人也必在哪里。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大卫是个罪人不错，但是到底大卫在神在大卫身上还是有些储蓄的。那些储蓄到了紧要关口的时候，你看应该很多人离开他，但他们没有离开。当许多人很碰到这种情形，一定打落水狗的，一定落井下石的。你读这段圣经，有人落井下石，那现在就是大卫怎么反应的？大卫到底怎么样来反应这些人？所以后来呢，圣经说本地的人都放声大哭。那么大卫然后呢，众民都过去，王也过了希伦溪，众民就往旷野去。所以我们说大卫当然过了基伦期，然后呢就出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撒都啊，就是和财神约柜的立位也一同来，他们把约柜也带来了，也带来了。那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有政治常识的人，有政治意识的人，什么时候约柜在身边就代表政统，什么时候约柜在身边就代表神同在。现在当然他没有脸了，因为现在你看他要逃离王位，所以这个时候呢，人一定会掌握任何的资源的。所以呢，这个时候等到他看见约柜也跟着来的时候，那王对撒都怎么说呢？所以就是这就是他的态度，你看见没有？这个就是他一个人落在管教性的手底下，管教的时候他是怎么做的？他就对撒都说：“你将神的约柜抬回城去。”我落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看哪、我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旨意待我。弟兄姊妹，这是就是服在神大人的手下。你从前祷告说，神呢、请你使用我，我愿意为我造这个器皿，但现在器皿破了，你现在不能说神非用你不可，神可以用你，神可以不用你。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大卫敢把自己仍旧放在神管教的手底下，他知道说神不会错。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他要让约柜回去，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神喜悦我，我如果在耶和华面前，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那就表示说神伸出那个赦免乃是管教性的赦免，能够回来。大卫应该是可以不回来，按理来讲大卫可以不回来，按理来讲他若说我不喜悦你，看到我在这里，愿他凭着自己的意志来带我。所以因此呢，我觉得最宝贵，你看看大卫那个背后的态度，你就可以学，你就知道他的确是服在神手下的，的确不在神手下。只有这种情形，神可以再造一个器皿，只有这种情形，神可以再使用大卫。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大卫用处并没有减少， 病的灵就犯了罪的就减少没有，但是不要忘记现在的器皿是带着伤痕的器皿，现在的器皿是完全叫神得的荣耀的器皿，因为大卫没有一点的资格，没有一点的好处能够偷窃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现在大卫在这个时候他仍旧能相信神的工作，他相信到有一天神要把我带回来，那一天就是神赦免我的一天。那记住啊，管教性的赦免来说的，他能不能相信？他能相信。但即便神对我说我不喜悦你，他说看啊，我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旨意带我。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大卫平常在主面所学的功课是什么样的功课。许多时候不错，我们看见有许多爱许多弟兄像大卫，他是犯罪，你没有说犯罪犯得很可怕，但是你不能够否认，不能抹杀他平常在主面所学的功课。现在他是犯罪，他现在得罪神了，他愿服在神大能的手下，他这就是他所学的功课。然后呢，王又对祭司撒都说，你不是先见吗？你可以安然回城，你儿子亚西玛兹和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丹都可以与你同去，我在旷野的渡口那里等你们报信给我。于是撒都和亚比亚将神的约柜抬回耶路撒冷，他们就住在那里。所以你知道约柜没有离开，约柜可以离开的，大卫可以用正确的手腕把他带着走的，甚至于大卫可以劫持约柜，大卫没有这样做。约柜送上门来了，是神，是大卫又把他送回去的。所以从这里你能看见大卫他所学的功课是什么功课，他是个破碎的器皿没有错，从此以后你看见他不过是个罪人。但是问题就是，难道他完全就没有用了吗？难道神不能再造大卫，神不能再造那个器皿？神能。但是问题就是，你肯不肯在神管教手里面？你再挣扎，神就不做；你再去奋斗，神就不能做。所以大卫，所以后来能够恢复，能够学那么多功课，跟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然后圣经说，大卫蒙着蒙头赤脚上橄榄山，一面上一面哭。弟兄姊妹，你就看得出来大卫里面的感觉。他一面走，这是王呢，他一面走一面哭，跟随他的人也都蒙头哭着上去。所以这就是大卫很狼狈的逃离王位的那个一路上的景色，圣灵好像借着新恩的那个镜头啊，一点都没有放过。你看，你一面间我们看大卫的情形，然后看见发生许许多多所发生的事。然后有人告诉大卫说，亚西多福呢也在叛党之中，那么随从亚撒龙，那么等等。那么到了十六章呢，你看你圣经的亚大卫就过了山顶，就过了这个橄榄山顶了，然后就见到米非波设的仆人。大家都知道米非波设是个瘸子，对不对？那么他让你这个让米非波设扫罗家里的人，但他恩待扫罗，所以呢仍旧让米非波设和他一同坐席。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仆人叫洗巴，洗巴呢就拉着备好的两匹驴呢，驴上派着200面饼和100葡萄饼，还有100个夏天的薄饼，一匹带着酒来迎接他。那王就问他了，你带这些来什么意思呢？他就对他说，他是给王这个家眷骑的，还有什么要喝的是酒吗？是给旷野疲倦人喝的。那王就问他，那你主人的儿子哪里？就是米非波设在哪里呢？这个洗巴就回答说，他仍旧在耶路撒冷，因为他说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我。这句话是谎言，根本没有。但为什么这样一说呢？这样一说当然他会先一心说，现在呢你看终于亚撒龙出头了，那么神呢就把我父的国归还给我。那么这个位置要刺激大卫，所以大卫也果然一被刺激，他就对洗巴说，凡属米非波设都归给你。那么洗巴呢就说，我叩拜我主我王，愿我在你眼前蒙恩。那弟兄姊妹，当大卫落难，当大卫这个落难的时候，你看到了这种光景的时候，那么好了， 这个洗巴呢，就是利用这个情形就得着这个好处。那么这都是一路上所发生的故事。你看圣灵一点都没有放松，但是从这里啊，你就看见许许，你就看见人性的各方面，你看得很清楚的。然后大卫就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巴户林，那么有两个山坡，那么大卫在一个山坡走，另外一个叫示梅在另外一个山坡走。他一面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砍大卫王和王的臣仆，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那么然后呢，这个示梅咒骂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呢，去吧去吧，你流少了全家的血，接续他做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将这国交给你儿子亚撒龙，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这些话很多都是对的话，但是现在呢，是示梅在那里咒骂大卫，那大卫是个王，所以后来呢，他的这个左右啊，就对王说，这个死狗岂可以咒骂我主我王呢？求你容我过去，割下他头来，办得到办不到？当然办到，很容易就办到了。但这个你看王的反应，你看这个大卫的反应怎么说，他说，希路亚的儿子，我与你有何关涉呢？他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所以弟兄姊妹，他看见的不是示梅，他看见的乃是神借着示梅来责备他。为什么？因为他记得神借着拿单告诉这些事情发生是神的手，是神的手攻击他。如果是神的手攻击他，那当然示梅也是其中一部分。所以他没有看见敌人，他从敌人的手里面，他从敌人那里看见神的手。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非常非常，因为这个缘故，他说，所以大卫又对亚比斯和众臣仆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命，何况这便雅悯人。我亲生的儿子要我的命，情何以堪？现在更不要谈便雅悯，这个苦难算是最小的，所以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一个君王不要忘，一个以色列的君王，可以说是全盛时期的君王，他面对示梅的咒骂，就是他说由他咒骂，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这叫什么？这叫伏在神大能的手底下，他看见的是神的手。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人咒骂，就施恩于我。那个施恩于我是指着政治性或者管教性的赦免来说，什么时候神施恩于我，这些苦难真正的过去。所以他乃是等候神的拯救，乃是等候神的施恩。大卫的眼睛从来没有离开过神，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这是大卫所学的功课。所以呢，大卫跟随他的人往前行走，示梅在大卫对面山坡，一面行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砍他，拿毒咬他。那么然后他们就到了一个地方，他们非常非常的疲倦，就非常非常的疲倦。那这个时候呢，到了这个时候呢，他们大概就快到渡口了。他们结果在渡口过夜，因为我们知道说，从这个你过了山头以后，你要过约旦，他到约旦河外去，那么那个时候要有渡船的。如果读这段圣经很清楚，渡船的，所以呢，一定有渡口，要渡口。那么那个时候到了晚上，他们实在很疲倦，很疲倦。如果不是疲倦，他们当然希望能够住到那边去，但是因为他们的疲乏，他们只能够留在渡口。结果呢？你看，就是那天晚上，就是那天晚上，那个你知道亚基多福，就是那个谋士，就是亚撒龙说，求你准我挑选12000人，今夜我就起身追赶大卫，趁他疲乏手软，我忽然要追上他。那么这里面当然有很多的故事，我想我们不详细的去看它。那么最后呢？最后我们知道说，有人报信给大卫，说是无论如何今天晚上你不可以住在旷野的渡口，勿要过河，免得王和跟随他人都被吞灭。所以最后呢，他们还是过了河了。那是一个晚上所发生的事。 那么然后呢他们就到了一个地方，就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大卫后来到了一个叫马哈念。你知道马哈念这个地方，马哈念是两队军兵，你记不记得这是雅各从前经过的地方，到了马哈念这个地方。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亚撒龙呢也渡过河了，也渡过河。有亚撒龙呢就在他就扎营在哪里，在基列山。这个基列山呢有一个有一片，你若读这段圣经的话，那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松，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橡树，有很多很多的橡树。那么现在呢刚刚好啊，这个亚沙龙啊就因为他要去追赶这个，要追杀这个大卫，所以他当然就从那个橡树群里面就经过了。那么大家不要忘记，这个亚沙龙的特点是他很长很长的头发，所以这个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他骑着骡子就从大橡树茂密的枝底下经过，结果呢，他的头发啊就被那个树枝给绕住，然后就悬起来，就在天地之间。那最后我们知道说，约雅呢就把他杀死了。那弟兄姊妹，这个亚沙龙最大的优点就是他的头发，但最后就死在他的头发。他最优越的一点，结果他就死在那里。所以你看，最后呢，我们知道说，等到有人把消息告诉大卫的时候，那大卫才知道说亚沙龙死。那当然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件事很明显，你如果读整段的故事，当然你可以看得出来，这自然是神拯救的时候。所以一面神是借着亚撒龙来管教他，但另一面亚撒龙起来背叛自己的父亲，你看见神管教的时候很明显的临到这个亚撒龙的身上。但是问题在这里，等到有人暴风通信告诉这个亚撒，告诉这个大卫的时候，告诉大卫说这个亚撒龙死了，圣经说王就心里伤痛，上城门楼去哀哭，一面走一面说，我儿亚撒龙，我儿亚撒龙，我恨不得替你死，亚撒龙啊，我儿我儿。所以圣灵就用这一段圣经给我们形容，亚沙龙乃他父亲最疼爱的，结果他起来背叛他的父亲。但是他的父亲等到他知道他的死讯的时候，他居然能说，我恨不得替你死。所以这一段圣经实在说来是形容我们这些人都是亚沙龙。我们的特点就是我们的长头，我们今天有高度的文明，就是因为高度的文明，就是现在你看见在南半球这个太空破了相，有许许多多事，就是我们高度文明所造成功的。但是呢，神的心愿就是他巴不得替我们死。大卫办不到，神办到了，神借着耶稣基督果然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所以当你听大卫哭亚撒龙，你背后能感觉，你能够想起我们天上的父神。当我们这些人背叛他的时候，你看见我们是应当死的，我们应当悬在天地之间的，结果他的儿子为我们挂在天地之间。所以我们知道亚撒龙是悬在天地之间死的，这什么意思呢？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罪都是该死的，但最后呢是他的儿子为我们。所以这个段圣经的背后隐隐约约的就叫我们想起我们主的故事。但是就是那一天，那一天应该是欢天喜乐欢天喜庆的一天，因为终于你看见亚撒龙的威胁被解除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圣经说众民听说王，但是呢起头他们很高兴，但是后来听说王为他的儿子忧愁，他们得胜的欢乐却变成悲哀。所以那日暗民中暗暗的进程，就如败阵逃脱惭愧的民一般，这在历史上是个奇迹，你很少看见有这种奇迹。按理来讲大卫应该高兴，但是大卫他哭他的儿子，叫所有人脸上都有羞惭。
所以本来打胜仗的，现在好像这个拜登逃脱的惭愧的名一般。那王蒙着脸大声呼号说：“我儿亚撒龙，亚撒龙，我儿，我儿啊！”那这个时候约雅呢就进去对他说话了。那约雅讲的话实在很对，这些话呢是对的话，但是这句话的的确确就能给我们看大卫的心是怎样的心。所以约雅怎么说呢？他你今日使你一切的仆人脸面羞愧，他们今日救了你的性命和你儿子妻妾的性命，你却爱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你今日明明不以将帅仆人为念，我今日看明，若押沙龙活着，我们都死亡，你就喜悦了。当然这句话是一半是对，因为的的确确押沙龙神爱，这个大卫爱押沙龙真的。但另一面呢，我们知道神把那个管教的是挪开也是真的。因为实在说来，这个亚撒龙可以要他的命的，结果呢，你看见这完全是神恩典的手在背后的。但是大卫他并没有因着他减轻十字架，并没有减轻痛苦，他喜乐，他所看他所哭的那是亚撒龙。所以这里有一颗心，弟兄姊妹，那颗心叫你想起父神的心。所以大卫是罪人不错，但是你看这里是个蒙恩的罪人，这个器皿的确完全破了。现在的问题就是，神能不能再造这个器皿？神能不能恢复这个器皿？那现在就是看，当大卫经过这些考验的时候，他有没有放鞭炮？在这个时候，他有没有欢天喜地？没有的，反而叫大家惭愧。那这个局面反面的衬出什么？衬出大卫在神面前所学的功课。然后最后他们最后是声音，你再读下去你就知道说，哎，以色列也好，大卫也就犹大也好，他们就要把王请回去了。那弟兄姊妹请记得，把王请回去就证明说神松开他管教的手，明白吗？从负面的慢慢的往正面。现在神知道说，当大卫学了这样的功课，那这个时候呢，神能够放心，所以神让他回来。所以这个时候呢，然后很多人就回来了，而且很多人王就回来，就到了约旦河，犹大人来到基甲要去迎接王，请他过约旦河，因为亚撒龙现在死了，所以以色列人也心也归向大卫，犹大人的心也归向大卫。那弟兄姊妹在回来的时候，你看你圣经又是一五一十很仔细的把这里面的故事告诉我们，而第一件事就是揍他的侍妹，那个侍妹是一面走一面骂他，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带他这个，然后呢就跟从侍妹的有一千个便雅悯人，那么然后他们都过了约旦河迎接王，有百，但是我觉得很幸运，甚至有脸来迎接王的，所以你看这证明人心呢，人心实在是很可怕。你看他居然还有脸回来见，就是你不见他也就罢了，还回来见大卫，然后迎接王，然后呢就对王说：“我主我王出耶路撒冷的时候，仆人行悖逆去，现在我求我主不要因此加罪于仆人，不要纪念，也不要放在心上。仆人明知自己有罪，所以约瑟全家之中，今日我首先下来迎接我主我王。”他现在又来迎接王了。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旁边的人看不过了，他说：“咒骂耶和华的受膏者不应当致死吗？”那这个时候，大卫又在王位上，从前可以说倒霉的时候，从前可以说落难的时候，你没有话说，随便爱人骂，现在你又全又回到你的手里，这个时候你可以随便怎么做了。但是弟兄姊妹，这一回大卫不敢藐视耶和华的命令，所以这个时候你看他的回答，大卫就说：“我与你有何关涉？”他对希路亚说了，也是个希路亚的儿子说了两次这样的话：“我与你们有什么关涉，使你们今日与我反对呢？今日在以色列中岂可致死人呢？我岂不知今日我做以色列的王吗？”于是王对示美说：“你必不死。”王就向他起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大卫一路上，
你看他的的确确伏在什么？伏在我们的权势，伏在这个大能的手的底下。
那这个时候，米非波设来了，米非波设也去迎接王。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真情就表示出来了。他自从这圣灵说的，自从王去的日子，直到王平平安安回来，他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所以可见，你看米非波设，他一心一意是等着王回来。我问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等主回来，是不是没有剃胡须？是不是没有修脚，也没有洗衣服？我们是不是这样的心情等着我们的王回来？所以这里大卫回来，就象征有一天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以非菩萨？那结果以非菩萨被洗巴出卖了，居然告诉大卫说他根本觉得现在神是要把王国再次带到他手里的，所以大卫做出错的事，说好了，只要米非波设的，通通是你的。结果他怎么回答呢？这个大卫问他说：“米非波设，你为什么没有与王同去呢？”他回答说：“我主我王仆人是瘸腿的，那日我想要背驴骑上与王同去，无奈我的仆人欺侮了我，又在我主我王面前惭愧我。然而我主我王如同神的使者一般，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吧。因为我主全家人在我主我王面前都算为死人，王却使仆人在王的宴席上同人吃饭。我现在在向王还能办理诉冤吗？”王对他说：“你何必再提你的事呢？我说你与洗巴均分地主，因为王的命令已经出去了，所以现在与均分地主。米非波设对王说：我主我王既平平安安的回宫，就任凭洗巴娶了也可以。”所以你看，这里有一个人是等候王回来的。所以这些故事就怎么，你可以看得出来，一路上人能显出人的情绪，人情的温暖，人情的寒暖，你看得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这里又来了一个巴西罗来的，有个基列人叫做巴西莱。你记得巴西莱在哈马念的时候，的确供应了他许多的需要。他已经80岁了，王说：“你跟我去吧。”结果他说：“你还是让我可以回去吧。”所以你看，从这些地方，你就看最后怎么样？我们最后的结果呢？我们看见这个大卫呢，终于就回到了耶路撒冷，又回到了王位上去。那弟兄姊妹，本来大卫应该就是没有了，这个器皿就是破了。但是感谢主，神仍旧让他坐在宝座上。这个恢复所代表的，就是行政，就是管教性的圣殿。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学一个功课。大卫经过了好几个夜晚，有一个夜晚因着他疲乏的缘故，他可以说他的命就在敌人的手下，那次亚撒龙可以解决他。那好不容易好不容易他把背上的刺，神把亚撒龙挪走了，他却哭亚撒龙。所以你看见他们又过了一个晚上，如果那次王不去安慰他的百姓的话，你看所有他救他命和王同生死的那一班的人，就脸上就带着羞惭。所以这些夜晚都是大卫所经过的。那么尤其弟兄姊妹，是他逃难，这次逃他儿子的时候，一路上你看见大卫是在神管教的手底下，但是感谢主，因着他自卑，他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所以时候到了，神就叫他升高。升高的时候，你看大卫现在又回到他的王位上。所以这代表什么？就这就代表这个管教性的生命。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给我们看见，我们最好不要犯罪，靠主的恩典，我们能够防患于未然，常常顺服恩高的教训，在我们心中常常有主的脸，常常有主的命令，有主的话，这样我们就不会得罪他。那不要忘记，万一我们失败了，如果失败像大卫那么惨的话，那不要忘记神是公义的神，在我们罪的事情上神是划清界限，谁要说我在这个罪上是没有罪，这第一点。第二点，按道理来讲，我们犯了这些罪，我们应该是完了，没有了。 这个气，你没有理由要神能够像从前一样再使用你，是不可能的。但是感谢主，如果主爱我们，主不放松我们，他要再造这个气。但是请记得，既然再造这个气，你就证明我们在他的手里，他有完全的主权。那我们要学的功课是什么呢？就是完全的顺服。那这样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经历这个管教性的圣灵。那弟兄姊妹，当大卫再回到宝座，他里面充满了许多的感觉，他学了一些的功课，他为着他所犯的罪，他也付上了很重的代价，是很沉重的。但是感谢主，以另一面神雕刻的时候没有离开他，大卫是比从前更深了。大卫不是个完全的人，大卫是个破碎的人，是有裂痕的人。现在你不会再看大卫，你只看大卫是个人。大卫这个人叫你失望，大卫这个人你不能跟随的。现在你只能够跟随那位叫大卫跟随的神。所以我想这样我们就能够明白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是我们普通常常忽略的。所以借着大卫一页，我们能够学到一些非常宝贵的功课。对不起，今天我们特别长了一点，我们接着我已经简单祷告。主啊，我们把这些话继续地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愿意靠着你恩典向你祷告说，主啊，但愿你复活的大能托住我们，叫我们不犯罪，叫我们远离罪。主，我们求你保血。主啊，我们求你用各用以及保守的手来保守我们。但主，我们也借着今天晚上，我们因看见大卫所学的功课，也让我们能常在你面前学这些功课。主啊，我们仰望你，但愿我们不止经历恩典的赦免、福音的赦免，我们也能够经历管教性的赦免。主，我们知道，当我们伏在你大能的手下，你时候到，你叫我们升高。我们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把一切敬拜爱的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仰望你，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下礼拜三再把我们带回来，靠着耶稣基督可爱的心。好，我们再散去。下礼拜三我们还有这样的聚会。那会后如果弟兄姊妹觉得书摊上有些东西能帮助大家，你们不妨可以去看一下。好，我们散去。